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安。在美洲及其他各地的家人们，大家都平安。我首先要谢谢你们对我们家庭和为茂泉长老的祷告。现在很平安，在安静中，神同在，主再一次再恢复你们爱心的祷告，我都收到了，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是《生命树》。在伊甸园里有两棵很特别的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今晚我只讲生命树，我挑着重点。我在整理的时候，发现主是让我按着三个次序来跟大家交通，我们就学习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一个层次，从文字表面，第二个层次，圣灵所启示的生命树的意义，两个层次，再加上今晚我邀请了有两个用生命带出生命来回应生命树这个信息的同工们来分享，所以等一下我经文只能够挑着重点绕着生命树。那这个信息是回应自从台湾特会之后，我又连说了一个在圣灵里读圣经的恩膏。我尽量在每天清晨起来，自己等候神的时候，这样子圣灵的引导，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也是我个人在等候读经中我所领受到的。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都有限。我也将我所领受的五饼二鱼献出来，与大家分享，做一个参考而已。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你是无限量的智慧，无限量全能的神。主啊，你是无限量智慧、无限量全能的神。主啊，谢谢你赐下圣灵，使我们这有限的人可以借着你圣灵的开启，一窥属神的智慧。因此，求你今晚智慧和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神的智慧以能力掌权，让我们说的与听着都得着圣灵的启示和智慧，带我们进入圣灵的境意，也叫我们得着生命之道。好，这样祷告，祈求奉主的名，阿门。那么现在，我们就先从创世纪二章八到17节，上帝耶和华神设立伊甸园这一段经文来谈起。我想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第8节呢，这多年来， 我已经习惯了，要讲任何信息之前，先把经文端出来，它好像立定了一个标杆，让我可以很放心的去跟随。所以，我们现在从创世纪二章八到17节来开始。好，这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当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神最后造人，他为了造人之前，他预备了各样的活物。以及日月星辰，他要人来分享他一切的美好，他看着一切多美，这是这样充满了爱的创造。然后第八节呢，耶和华神他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我们的叔子亚当，他把他安置在一个充满了神一切的美好与完美福气的那个伊甸乐园。这个伊甸乐园的位置，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有人从东方这两个字来推想，它的地点可能是在底格里斯跟幼发拉底两河的交汇之处。那伊甸的意义跟乐园意义相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喜悦或极乐，所以呢，神把他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安置在那里，分享他完美的创造和完美的福气。在起初，那神所造的，在没有被罪污染之前的这个有灵的活人，他是住在一个这样一个非常优美和丰富的地方。所以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那在伊甸乐园里有许多的树，像那些树，神创造的，他都看为美好，可以悦人的眼目，一个很美的地方。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神赐福给人。他在创世纪1章29节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在伊甸乐园里头有好多好可口、好吃又悦人眼目的水果实哦，亚当呢？他不需要很流汗、汗流浃背、辛苦的操作，是他享受上帝所赐的福。只是这个乐园里有两棵树，除了很多的水果树啊，很多的树木之外，有两棵很特别的树，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那今天我们只讲生命树，而且在这些经文里，我绕着中心生命树，跳过其他无关的信息话语，好让整个生命树的信息能够显明出来。 下面第10到14节，在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环绕浇灌，这是一个肥沃富实，神似乎让人在这里分享他一切创造的美好和分享神完美的福分的乐园。这里说第一道，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那第一道名叫比顺，第二道河名叫基逊，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所以伊甸园呢，有四条河流环绕浇灌，是一个肥美丰沃的地方。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就是指着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将那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第一个人亚当，他一边呢享受着伊甸乐园里一切神所赐福的福气，一方面，他也善尽修理看守。就是神把管理伊甸园的管理权柄交给亚当。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创造，他创造人来与他一起同工。在创世纪里，我们看到许多的第一次，看到许多的最起初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神啊，创造人来与他同工，治理他所创造的大地。那在下面16跟17节里，我们看16节，耶和华神他就吩咐他的同工。他把管理的权柄交给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在这里会看到，那这位创造的神，他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赐给了第一个人类亚当，他也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赐给了我们所有的人类，他也把分辨的能力赐给了亚当，所以他是能够分别这两棵很特别的树跟其他的果实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是生命树？哪一个是善恶树？所以17节才吩咐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神说的口气是非常肯定的：“你不可吃。”因为那个后果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也就是说，神一方面把自由选择的权利跟分辨的能力赐给了人类，但同时他又设立了一个禁止的命令，在你所有的选择里。这些果树树上的水果树，你可以随意吃，但这两棵树，哎，你要能够辨别善 生命树和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明说你不可吃，这是一个禁令，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在这里从文字上啊，我们看到了，在伊甸乐园里头，这两棵很特别的树，生命树。还分别善恶树，接着我要跳过来，我想下来第三章。哎呀，夏娃被用蛇诱惑，趁着亚当不在家的时候，蛇来引诱夏娃。那应用桦树引诱夏娃落日。的，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试探，那从这里，那亚当夏娃就接着又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她的丈夫亚当吃，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在最早起初的教训。但是今天，我们要绕着中心信息、生命树来讲，而这些东西、这些的教导非常信息非常的丰富，我现在就跳过去。我想这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跳到创世纪第三节的22到24章，好。那蛇、夏娃跟亚当，他们通通违背了上帝的禁止的命令。那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犯罪，凡犯罪的都要接受处罚，就是接受。审判，好，这边我都越过到那这三个人所受的审判里头呢，我们也稍微提一下15节，蛇背叛所受的刑罚是，从此。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人与动物、活物与大自然的关系破裂，而夏娃所受到的审判是：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面呢，判刑最严重的是亚当，因为他是在第一个家庭里面的头。那当受审判的时候，这个头要负更重的责任。所以亚当受了很重的刑罚，在17节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哦，地不再，他不再领受上帝的赐福，而要自己终身劳苦。才有得吃。第18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跟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 那，其实这里面资讯信息很丰富，光是21节就有很丰富的信息。耶和华神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他们吃了禁果，忽然眼睛明亮，发现自己是原来是赤身肉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了羞耻感，拿叶子来自己遮身。就在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神却在忙着另外一件事情，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里面有神有带领。我在另外一个信息来讲，这是是神设立燔祭，给人类第一次的救赎，也为往后的救赎做预备。现在我们跳到22节，好，回到今天的主轴——生命树。那耶和华神说，对于那已经犯了罪的亚当跟夏娃，他说，那人的那人，就是指着亚当跟夏娃，已经跟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开始有智慧，开窍了。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亲爱的家人们，从这一节经文来讲，来认识，从文字上来认识，生命树的果子吃了能使人长寿，甚至永远活着。但是那人就是人类的始祖，既然已经犯罪，就是违背了神的禁命令，那在救世主没有来到之前，他们将永远活在罪中，受罪的煎熬。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因此，他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确实，永远活在罪中。这不是神的本意。神创造人，原就是要人分享他创造的美好跟他的福气，他是一切幸福的源头。因此，不要犯罪的人，在救世主没有来到之前，若让他永远活着，就永远活在罪的煎熬里受苦。所以23节，耶和华神打发他出了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人本是从尘土而出，回去耕种他所自出的尘土。24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赶出伊甸园，隔绝了神的赐福。也隔绝了那永远赐福的生命，生命式的束缚，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的道路。就是耶和华神把人赶出伊甸园，又安设基路伯，把守生命式的道路，人类永远的离开了伊甸园，回不去生命树了。哈利路亚！但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正在预备一个永远的救赎。好，那第一个阶段我先讲到这里，那 伊甸园是一个上帝舒服的地方。那起初神创造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让亚当安置在那里，是要享受神创造人的舒服和完美的福气。只是因为我们的属子没有遵守这个神的话语，没有遵守这禁止的命令，受不了蛇的诱惑，落入试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犯罪了，受了神的审判。那神出于一个怜悯，打发亚当离开伊甸园，派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从此，人就在伊甸乐园外过着辛苦的日子，回不到生命时，只等到我们的救世主来到。这是第一个阶段，我先按着文字讲到这里，我们稍停一下。我现在，因为要请台英姐妹分享一个见证，她有一点特殊的原因，需要我在9点钟以前请她分享。好，台英，你可以。
好，感谢主。赖牧师，各位牧者，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正在经历神大能的生命见证，是我的组员正在经历神大能的生命见证。那在今年的1月11号，我获知我们组员，他有位子女是住在台中的巧巧，他因为宗教信仰不同，然后被迫离婚，甚至于被逐出家门。那他在离家之前，曾经做梦到住在高雄。是基督徒的婶婶，所以当他被逐出家门的时候，他直接从台中就到高雄来投靠这位信主的单亲婶婶。那巧巧呢，她是在高中2年级的时候陪同爸爸受洗的，但仅仅只是知道不拿香拜拜的基督徒而已。他夫家是传统信仰，他在夫家的家里面有设立偶像祭坛，供人祭拜，甚至于做一些消灾解怨的那个法事等等。那去年底呢，她单亲的婆婆认识了一对自称是神明代言人的夫妇了。那这对神棍夫妇，他说。她跟她婆婆说，看到巧巧身上有不同的记号，是外国的宗教，而且还比了一个，这样子，十字架，然后跟她婆婆说，她不会孝顺你啦，不认同，也不会认同，更不会协助帮忙家里做公庙的法事等等，所以呢，他们夫妻的缘分呢，就会到此结束。而他儿子下一段的婚姻会更好，也就这样子。甚至于他咒诅说，巧巧离开家以后，人生会很凄惨。他就这样莫名其妙、莫须有的被迫离开了家。那巧巧到了高雄之后呢，他暂时住在婶婶家。那跟我们小组连结上以后，我们开始为他祷告。他也开始接触教会，同时到附近的便利商店打工赚钱。 那2星期以后呢，他找到高雄男子加工区工厂的工作。那2周后呢，透过教会姐妹的介绍，到男子特殊教育学校，也就是所谓的残疾学校了。那学校里面有一个高度关怀特别班，也就是专门收容弱势家庭、家暴、性侵、吸毒等的少女，然后担任生活辅导还有宿舍管理员的工作。那巧巧到高雄以后呢，他就开始参加我们的小组，他学习安静等候，凡事祷告，很奇妙的，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包括应征工作、报考男子特教学校，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那这当中当然包括了找房子、租屋、搬家、办户口等等。那他每当遇到难处，我们就是不断的祷告。而巧巧本身呢，她也很单纯，她只有单单的相信，紧紧的跟随，她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而在今年4月4号，她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而神也很奇妙的医治释放了他。从前呢，他与前夫啊，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头痛、腹绞痛，到医院挂急诊也查不出原因。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真是觉得这女孩身体瘦弱，脸色暗沉，可以说是又黑又干又瘦。那受洗以后呢，他整个人焕然一新。他的工作很特殊，是帮助一群问题少女。他成为这问题少女的生活管理者。那这些孩子的问题呢，真是层出不穷。有闹自杀的、自残的、抑郁、躁郁、情绪问题的，甚至于跟灵界打交道、养小鬼的。而他的主管、同事，也都是传统信仰、拜偶像的，只有他一位基督徒。那对一位初信者而言，真的很不容易。他就是这么的单纯，相信他每天不断的读经、祷告。那一有事情呢，我们就一起祷告。他也很谦卑，愿意学习。那晚上值大夜班的时候，值大夜班巡防，他就不断的方言祷告，呼求耶稣同在。那有时候那个宿舍不平静，那学生精神病发作，同事会建议做法事收金，那主管也会配合行祭拜的仪式。虽然只有十几位孩子，但有时候真的闹得鸡飞狗跳的。那巧巧呢，她每天都为她的学生提名祷告，保守学生们都能够平安无事。那渐渐的，他的信心增强了，遇到事情也不再慌乱。那面对同事还有黑暗权势的攻击逼迫，因着有神的同在而一一靠主得胜。他甚至还带了几位学生做决志祷告。那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那每当他陪伴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的时候，他总会想念自己的儿女。那他离家的时候，儿子当时是小学6年级，女儿小学3年级。那婆婆严格控管，不准他探视孩子，不能有任何手机联络，甚至于通知学校，不能让妈妈到学校来看孩子，可想而知，他的心是何等的伤心难过。那自己没有犯任何错，那竟然被赶出家门，还不能看孩子。他唯一呢，只能用 LINE 来联络，但不是未读，就是已读不回。他又回想， 在他离开前，最后一次送孩子上学，孩子还天真的问：“妈妈，下午你还会来接我吗？”顿时，眼泪夺眶而出，真是伤心欲绝了。那婆婆还误导孩子说：“妈妈不好，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跑掉了。”巧巧真是欲哭无泪了，她想念孩子。也担心孩子会误会他，怨恨他。我们常常为这件事祷告。让我很感动的是，巧巧受洗以后，她懂得遵行、遵守神的话。她祷告，愿意饶恕苦待她的婆婆、先生，而且不断的祝福他们。那我们的神哦，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更是垂听祷告的神。就在上个月，10月中旬，女儿传来讯息说：“妈妈，我鞋子太小了，那奶奶买的内衣也不适用，所以希望妈妈帮忙。”那奶奶也同意她回去带两个孩子去选购需用品。哇，她高兴的，她好高兴了，赶紧安排假期。她同时祷告，希望能够跟孩子共进晚餐。后来，他用手机 LINE 跟儿子说：“我们买完东西，你们可不可以陪妈妈用餐吗？妈妈已经很久没跟你们吃饭了。”孩子赶紧去问奶奶，没想到奶奶欣然同意，她真的好高兴哦！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到婆婆家带孩子出来。但接着她想到，是否要买一份礼物送给婆婆，谢谢她这段时日照顾孩子的辛劳？同时，她又想到，诶，当她见到婆婆的时候，该怎么称呼她？当时我建议说，你祷告，你就祷告，神会带领的。结果，诶，让她想到去买了一份婆婆最爱吃的咸蛋糕，而且当她一进门，看到婆婆的时候，诶，就很自然而然的叫了声妈。她婆婆当时愣了一下，愣了一下，但是随即赶快催促孩子说：“妈妈来了，妈妈来了，赶快跟妈妈出去。”那10月21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她跟孩子们一起用餐、逛街、买东西，共同度过了一个很开心的夜晚。那当天晚上呢，他就赶回高雄。那隔天下班以后，他突然收到女儿传来的信息啊，说：“妈妈，爸爸要你回来。”他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事出突然呢，他既错愕又担心害怕。那刚好当晚呢，教会有祷告会，他就把这个担心呢放入祷告中。一直到晚上11点，他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回答？我答复他说：“你不用担心，孩子居然主动找你，一定有事，你赶紧回电，不要让孩子等太久。”果然呢，这孩子一直守着电话，然后当手机一接通，孩子立刻说：“妈妈，爸爸哭了。”爸爸一直哭着说，他很后悔，他不该听恶人的话，他要你回来。那巧巧很压抑的说：“那爸爸呢？”孩子说：“爸爸很伤心啊，哭着哭着呢，就喝了一点酒，现在睡着了。”那孩子说：“妈妈，那你能回来吗？”那巧巧就说：“那奶奶呢？奶奶怎么说？”他没有想到婆婆就在旁边，那他们那边的手机是用扩音的。所以婆婆就接着说：“巧巧，我是妈妈啦，我要跟你道歉，请你回来，你原谅我好吗？我不该听那神棍的话，把你赶出去，把一个这么好的媳妇赶走，我好后悔哦。这个家需要你，我失去了一个媳妇，我不能让我儿子失去好太太，我更不能让我的孙子失去妈妈。”当下，巧巧呆住了，她一直用手捏着脸说：“那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 一个如此蛮横强势的婆婆，居然会跟媳妇道歉，请她回去，真是不可思议。然后巧巧就跟婆婆说：“但是我现在有上教会哦，我接受耶稣了。”婆婆说：“没关系，你信你的神，你不用拜拜，你也不用帮忙祭拜家里公庙的事。”那巧巧说：“但是目前我在学校的工作很好。”很稳定。那婆婆说：“没关系，你先不要离职，你现在只要休假回来就好。”哇，好奇妙的。然后婆婆又说：“你知道吗？我好后悔听神棍夫妇的话，他们不仅破坏了你们的婚姻，也要破坏我女儿的婚姻，甚至于诈财敛财，挑拨我跟儿子的关系。”我真的好后悔，好难过。昨天你回来，你不仅带给我喜欢吃的蛋糕，你还叫了我一声妈，我好感动哦。这时候，巧巧哭了，婆婆哭，孩子也哭，就大家哭成一团，所有的哀怨情仇在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啊！我们的神真是奇妙无比的神，他所做的都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那短短的10个月，他就行了这么大的事。婆婆、先生有这么大的改变，这真是神的作为。我们不得不感叹，祷告的力量真大。那现在，巧巧每天跟家人都有联络、有互动，甚至于可以跟孩子话家常。那上一次她休假回去，婆婆还特别准备了许多她喜欢吃的东西，为婆婆进补，还一直叮咛她：“你一个人在外哦，一定要注意身体哦，要多吃营养。”婆媳两个人在厨房备餐、包水饺，有说有笑的。比母女还亲。当婆婆谈到过去的事啊，还是会哭，很自责。那巧巧反而安慰婆婆说：“一切都过去了，耶稣很爱我们。”她开始跟婆婆传福音了。好，那至于她跟她先生的关系，他们讲好要重新交朋友，重新谈恋爱。那现在，巧巧每天传祷告词给她先生，要他一起祷告。那婆婆跟先生都不约而同地说：“你的神真厉害，把你改变得这么多，又孝顺又温柔，你还可以到学校工作，真的超过他们想象的。”那孩子也感受到妈妈的改变。孩子说：“妈妈。”充满了爱，很感谢主，上帝动工，让这一家人反转，能够更彼此相爱，和乐融融。当然，他们前面还有一段征战的路要走，我们要继续的寻求神的心意，相信神必定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带领巧巧能够顺利平安的回家，与家人团聚。那目前虽然婆家改变了，但是娘家的人，他爸爸、姑姑都尚未释怀啦。爸爸觉得女儿没犯错，居然被扫地出门，所以非常的生气。而巧巧被迫离家的时候，没有直接回屏东娘家，而是在梦中被提醒到高雄，投靠着信主的婶婶。这一点。爸爸也不谅解，那现在女儿居然还想回头跟前夫破镜重圆，虽然婆婆愿意带着儿子登门向亲家赔罪哦，但是她爸爸目前还不接受，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为这个家庭，为两位亲家的和睦祷告。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仰望神，跟随主，两家族的得救。必然是指日可待的，感谢主。那从巧巧经历神大能的生命见证， 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神真是信实的神。虽然当年巧巧不清不楚的受洗，他与神立了约，人会忘，神不会忘。是时候了，就把巧巧从黑暗权势中救拔出来，让他得造就，得装备。在约翰福音15章有说，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必须连结于主的葡萄树上，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的活水。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也有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是的，因着巧巧的单纯相信，然后遵守遵行神的话语，他每天亲近神、爱神，神就向他显现，陪伴他，陪伴他度过了种种的困难，克服了层层的难关，带领他出黑暗入光明，相信神看顾他，必看顾到底。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牧师，谢谢弟兄姐妹的聆听，我祝福大家，感谢主，好，谢谢。
哦，我想，太英用妈妈的爱，将爱她的组员，爱巧巧，所以她在这一段生命的故事里头，我想太英也赔上了许多的祷告，许多的泪水，也有许多的兴奋。谢谢太英的分享，这真是一个这样子好像是破镜重圆的故事，可是那个巧巧因着耶稣，他整个生命被改变了。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生命树的话题，刚才讲到因着人俗子的犯罪，被耶和华神赶出伊甸乐园，同时。派基督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从此回不去生命树了。但是，从此神在预备一个救赎，他为犯罪的亚当跟夏娃做了皮尺，那是人，神为人设立燔祭第一次的救赎。现在，我们从经文来看。彼得前书2章24节，看耶稣基督的救赎。彼得前书2章24、25节，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另外一棵生命树，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多得了医治。这是指的这一条被逐出伊甸园、回不去生命树的不归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给犯罪堕落的人类开了一条重回伊甸园的道路。这里面再看一节应许的经文，《启示录》2章7节。好，请翻到《启示录》2章7节，这是主耶稣亲口向约翰所说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下面是主耶稣的应许：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凡坚信倚靠主、靠着主得胜的，神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 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跟耶稣基督的应许，给我们这些犯罪堕落的人类开了一条重回伊甸园的道路。我们前面讲过，伊甸园是神与人分享他创造的美好跟舒服的地方，但是现在不是回去那。地理上在远古时代的伊甸园，乃是回到灵意上的伊甸园，回到灵意上的伊甸园，就像刚才台英所讲的巧巧的故事，婆媳两个人婆婆对媳妇原来是恶眼相向，但是因着巧巧，她这样单纯的听神的话。亲近神，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他宝血的洁净，巧巧的生命改变了，充满了爱。这个爱也影响了婆婆。这个爱就是基督生命的流露，就是生命树的意义。生命带出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婆婆也放下了她的敌意，婆媳盼望巧巧可以回家。婆媳两个人在厨房很和谐的恢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着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哈利路亚，跟神的应许，人靠着耶稣基督跟随他，艰辛倚靠他。那靠着主耶稣祷告，借着祷告的全能，步步得胜，人可以再重回伊甸园。这时候的伊甸园是灵意上的伊甸园，也就是在整个心灵上，人与人恢复了和睦，这个家庭恢复和睦。是我们继续祷告，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好，下面在这里，这是生命树的第一个段落的意义。下面我要讲的第二段的圣灵所启示的生命树，圣灵所启示的生命树的第一个意义，那生命树是指着什么呢？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自己不是很理解的地方，就停在那里等候，等候圣灵自己来开启。所以下面就是我在安静等候中所领受的圣灵的开启，一句话掉到我心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活出来。”所以，感谢主，我在等候中。那我这里。开始了一连串的默想，亲爱的家人，我邀你一起分享我默想中的乐趣。你想，主耶稣他接纳每一个人，所以让小孩子，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是马太福音19章14节，他慷慨。乐意施恩，如同波阿斯，所以他对长大麻风的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他就得到了主赐下的健康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他对犯奸淫的女人说：“我也。”当众人把他带到城门口， 喊着要拿石头丢他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对犯奸淫的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他赦免，他原谅，他就得到了被洗净、罪被赦免、更新的恩典。主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对患血肉的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偷摸主耶稣衣裳的血肉症的女人，她是恐惧战兢的出来，在众人耶稣的面前承认是她偷摸了主耶稣的衣裳坠子，得了能力。马上得了医治，那他心可是当主耶稣一句话，他站出来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还祝福他平平安安的去吧。”他不但没有被责备，他领受医治，领受主的祝福，他心中的恐惧战兢就被释放了，他得了平安，他得了医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开瞎子的眼睛能看见，他开聋子的耳朵能听见，他把爱、喜乐、生命、盼望、医治、原谅、和解、和睦带给世人。啊，我是想到这里，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哭泣。主啊，我就是众多蒙恩的人中之一。亲爱的家人，我们都是将蒙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爱、恩惠、蒙恩的人。我在心中俯伏敬拜他，也愿我们分享到这里，一起在心中俯伏敬拜他。经过这样一个圣灵的教学，哦，亲爱的家人们，他亲自向我们启示，乐园中的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乐园中的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吃了他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经允许信耶稣得永生，但我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救赎，被他十字架宝血洗净，我们永远活着，是活在他的师傅里。活在他恩惠与慈爱里，活在他的救赎，活在他的爱中。亲爱的家人们，圣灵开启说：“孩子，这就是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叫人活得爱、喜乐、盼望、力量，就像悄悄接受了耶稣，他整个人也改变了。哈利路亚！他的孩子说：“妈妈也改变了，妈妈充满了爱。”亲爱的家人，我们都是这样被改变的。哈利路亚！现在回想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真的是走到生命枯干，走不下去，一无所有。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天蒙了主的爱、主恩，蒙了主的恩惠，每一天我们说去他的恩惠不断，每一天哈利路亚，生命就是活出耶稣的性情，活出他的慷慨仁慈，他的谦卑柔和亲切，他的接纳宽恕 宽容，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来认识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在箴言11:30说，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人必能得人。感谢赞美主。所以乐园中的那一棵生命树就是耶稣。哈利路亚！如果主再给我机会，我们再来谈另外一棵善恶树。但今天我们绕着生命树来谈。下面我们读箴言11:30跟15:4的两句话：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15节说，温良的蛇是生命树。哈利路亚！我真的是非常讲到这里，我心里真的很兴奋。我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重回乐园里。但这乐园是灵意上的乐园，在我们的心里面恢复与神和好，恢复与人和好，恢复与大自然和好。我们可以重享一个像起初塑造那样有灵的活人，跟主耶稣的生命保持没有间断的交通，分享他的幸福，分享他的爱，慷慨亲切。耶稣基督就是乐园中的那一棵生命树，如今那棵生命树活在我们的心里，借着我们的接受、相信，让基督不断的追求。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型，那棵生命树在乐园里，也在你跟我的心里面渐渐的长成。现在我们看圣灵所启示的第二个生命树的意义，来看启示录22:1，请读启示录22:1，来。我来读1-4，好，启示录22:1-4，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哈利路亚。在这里，我稍停一下。当我在读的时候，那城就是我自己，也就是你，是每个基督徒。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读圣经要在圣灵里，在神的同在里，因为这些话语，它属灵的经意是借着圣灵来开启的。当我们这样进入在圣灵里，在神的同在中读圣经的时候，这城不是一座物质的城，这城就是你，就是我。那再读下去，好，这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我们里面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亲爱的家人，当我们这样在圣灵里面来读的时候，那神和羔羊的宝座就在我的里面，也就在你的里面。感谢赞美主，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保罗的启示，领受的启示，我们的身体就是 神的殿，那神和羔羊的宝座就在我们的里面，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这城就是你，就是我。好，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实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哈利路亚！当我们这样不断的来等候，读神的话，渐渐的住在圣灵里，哈利路亚！神会让我们明白，伊甸园的那一棵生命树是长在我里面的，你里面的，是长在每个基督徒里面的。当我们的生命，基督在我们里面渐渐成型的时候，基督他是乐园里的那一棵生命树，那棵生命树也在我里面成型，并要从我里面活出来，因为神和羔羊的宝座在我里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要流出生命河的水，医治万民。哈利路亚！活出耶稣，流出耶稣的生命。你的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你的一个温暖的话语是医人病的良药。哈利路亚！主耶稣，我现在是心里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动！耶稣基督的名字要写在我的额头上，你的额头上。人一看见我，一看见你，就看见耶稣。哈利路亚！看见一乐园中的那一棵生命树，从我们温良的舌尖上流露出来，能安慰人，能启发人，能温暖人的心，能接纳人，原谅人，包容人，能谦卑的接纳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讲到这里，我心中非常的感动，我心里唱起一首诗歌：从我活出你自己来。但是，我们稍等一下，我们要来听一个跟巧巧那么美的见证。哈利路亚，活出生命。用生命带出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先来听俗话传道的生命见证，再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从我活出你自己。好，俗话，请。
好，感谢主，谢谢大家。在还没有说见证以前呢，我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5章14到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常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第二节经文，刚刚我们的姐妹有读了，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啊！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奇妙了，他的奇妙让我们诉说不完。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家庭呢，刚开始我不认识他们，然后是由台中的瑞明牧师 他托付给我的，因为他这个朋友是以前他们在巴西的旧事，同教会的。那他们现在是住在我的父家，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城市。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关心他们。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身上有很多的病，好，目前呢他。肝有肿瘤，然后肾也是，还有射护腺，都是有癌症在身，所以他经历的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就跟瑞米牧师两个配搭，然后因为瑞米牧师在台中嘛，那我是比较方便，所以我每次要回去爸爸那边的时候，我一定会抽空一天去他们家，然后我就会仰望主。我要带什么礼物呢？或是我要今天去他们家要唱什么诗歌呢？要跟他分享什么经文呢？或者是分享什么属灵书籍呢？就是都在神的里面。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们就慢慢的健壮起来，然后他们也乐意接受主。那我们在去年的12月14号那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除偶像。然后也为这个弟兄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不是受洗就没有了，其实受洗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所以我都是乘胜追击的，就是每一次都还是去关心他。那因为他以前呢，他是在一个邮局的局长，算是在社会上是有身份地位的，但是他今天生病了，他很不喜欢人家知道他生病，所以他白天呢，他就。都躲在家庭里面，然后晚上才出去运动。那其实应该是白天，运动比较好，因为阳光嘛比较好。但是他就是怕被人家看见，但所以我也就配合。有时候我就是晚上，然后就去陪他们夫妻，然后去散步，就是让他一直的感受到基督的爱在他们的身上。后来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的妈妈。也想要信耶稣，哇！我就觉得很惊讶哎，他怎么会他妈妈也想要信耶稣？哦，原来他有把我们去关心他们的事情跟他妈妈分享，然后妈妈呢就做了一个对照，因为他的这个弟兄的妹妹很爱哥哥，然后因为妹妹不是信耶稣的，所以他就请了很多的宗教去他们家帮忙啊，可是每次去。他们就是一定要钱，所以他们的家人就觉得说，他们简直就是敛财的。那我们给他们的都是白白的，而且甚至他们觉得我们真的很像他们的家人哎。所以当他说要他妈妈要受洗的时候，我很开心。然后后来他妈妈知道说，哦，我妈妈是谁的时候，他更开心。原来他的妈妈认识我妈妈，原来他们是。同村的人，然后又嫁到同一个村庄，这样子，那他对我妈妈印象非常的好，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哇，我妈妈她虽然80几岁信主，可是她活出了耶稣的喜乐，活出了耶稣的那种爱。所以当别人一听到我的妈妈是谁的时候，他就乐意来信耶稣了。所以他的妈妈也在今年的10月21号，我去。为他妈妈实习，然后呢，他进来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等你很久了嘞！”哎呦，我实在是抱着他很开心啊。然后那一天因为比较临时嘛，所以我就答应他说：“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送你受洗的礼物。”所以，我后来也真的送给他一个受洗的礼物。他们都全家非常的开心，他们真的看见神。真神跟假神的区别，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像我们是世界的光，世上的光，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活出来。可是怎么活？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连结，没有依靠圣灵，我们没办法。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可是每次靠主，我就觉得说好神奇哦。有时候我带着祷告，然后神要我带什么东西去他家，他们就很开心说，他们真的怎么突然想要？
要吃这个，哎呀，我都觉得说这种跟随神的日子哦，实在是太叫人喜乐了。所以我就请大家为这个家庭继续的祷告，因为我们这个弟兄呢，目前哦，因为他太多的癌症了，所以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如果要做这个治疗，可是这个肾又不行，然后要做这个就影响到那个，那目前就是他们家里。找到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叫做标靶增光刀，所以医师安排这个礼拜呢，请我们这个弟兄要练习呼吸，然后他们要做定位，然后安排在下下礼拜一做这个手术，所以期待家人可以为他们祷告。然后我第二个见证呢，是我的闺蜜好友，她。我在我们台湾的雅歌时间分享的时候，哇，引起了好多人的感动。这个妈妈就是从婚姻里，因为她曾经是我们网校的学生，她跟我是同教会的，所以她懂得内在生活。所以她在婚姻里面受的伤害、撕裂，一直到离婚，她实在是靠着主耶稣的力量把。孩子那时候，孩子才都14、12、16岁。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可是这个妈妈靠着主耶稣的恩典，靠着主耶稣奇妙的双手，把他拉拔长大。然后等到孩子大了，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罹患癌症了。我其实很伤心，说真的，我老实跟你们讲，我很伤心。可是我的这位好姐妹竟然很开心。他跟我说：“淑华，好感谢神哦！哇，我在这时候罹患癌症。”我说：“什么话？还罹患癌症还感谢神？”他说：“如果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感谢神，完蛋了，我不可能把任何的钱用在我身上。然后孩子还那么小，可现在孩子大了，然后他们都明白神一定有他奇妙的旨意。”所以这个妈妈就是每天靠神活出喜乐，靠神活出那个生命的美好。所以，自从妈妈离癌以后，把家里的四个孩子都带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且她在临终以前告诉孩子说：“妈妈以前都以为，家庭孩子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但是我现在知道，唯有耶稣基督，一生爱耶稣才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妈妈的叮咛，就是还要继续爱耶稣。所以。”我真的实在是要高举神的名，不论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只要我们愿意依靠主，我们的神就是有办法，他可以让我们绝处逢生，他的新生命会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在那个癌症的痛苦里面，竟然没有抱怨，出口的就是感谢。所以11月。12号是他的生日，也是主把他接走的日子。我们虽然伤心不舍，可是我们知道他早就预备好要嫁给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的追思礼拜，我们是以办婚礼的方式，大家欢喜快乐把他 嫁出去的。所以感谢神，我们实在要常常预备我们的生命，随处主给我们。环境，我们就要去为主发光，但是当然前提就是要靠着主耶稣啊，才能够得胜。感谢神，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阿门。
好，那淑华，谢谢龙凤的见证，感动了许许多多网校的同学的心，感谢主。那也是从你身上活出的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家庭这么好的朋友，现在好不好？你就带我们一起来敬拜，用这个
好，
是从我活出你自己。
赞美主，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你，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制作我们，哦，好让我们的这个器皿实在是可以活出你的生命，主啊，求你真理的光再来照亮我们。 让我们成为透亮，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显扬出我们内里的基督耶稣。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向爱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从我活出你自己，耶稣万王之王，对于我一切的答案是自己。从我活出你自随意，我愿做透气，彰显你的秘密。言语间全现，一出一切不解。但愿你的荣耀活眼睛从里面不见，全地现在都当属将是进攻，作顺只被你来推动，所有肢体耶稣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来服务，或是不用一遍，没有不安的追求，紧张受压，不应受对付。怨尤被诱因懊悔倒下，乃是柔软安静安息，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活出你自己，知我对于我一切的答案是你自己。非常抱歉，这个版本呢，跟我原来唱的版本不太一样，那个字数有点不一，所以有一点点的不顺，请大家包涵。但是我相信神看的是我们对他敬拜的心，赞美主，谢谢耶稣，把荣耀归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哈利路亚。我们安静片刻，哈利路亚。 我非常的感恩，透过这样读圣经，圣灵向我们启示，带我们进入他话语的精义，把我们的生命牢牢的牢靠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他是出。他是中，他是在一切之内。哈利路亚！他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要启示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他就是乐园中的生命树。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用圣灵建造了我们，他也把这棵生命树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再从我们身上活出他自己。主啊，哈利路亚，真谢谢你，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你活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时间也到了。然后非常的感恩，玛莎牧师还在线上，我们就请玛莎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祝福每一位家人。
Lord Jesus, we are so thankful that you are the tree of life.
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生命树。
Lord, if there is anyone in the audience who hasn't accepted you as their life, open their hearts today.
打开你的心，如果你还没有今天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We pray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accepted you as our life, that we will share that life with others.
我们也为那些接受耶稣的人来祷告，使我们能更多的分享耶稣你自己。
That they will find Jesus through our daily actions.
他们可以找到耶稣，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That you desire to live out your life in each one of us.
你真是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你自己。
That each of us will be as you ask us to be a light in a dark world.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黑暗当中的光。
But we als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don't know you.
我们也真是能够，向那些没认识你的人来传讲你自己，
Let your Holy Spirit draw them to you.
让圣灵来把他们带到你那里。
You are still offering yourself to the whole world.
你仍然把自己来献给我们每一个人。
Pour out your Spirit that they may receive you.
把你的圣灵浇灌下来，使我们能够接受你。
All they have to do is say, Yes, Jesus, yes.
我们所能说的，就能说是是的，耶稣，我们要你。
I believe you, I receive you.
我相信你，我接受你。
I want to turn from everything else to have you.
我们从所有的不同的方向来转向你。
We ask it for your glory, Lord. And for your honor alone. Amen.
我们奉你耶稣宝贵的荣耀的名，阿门。
Amen.
Amen.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